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不能看其身份地位》，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1日。我是2011年退休几年后从丈夫那里得法的学员，看了《转法轮》及师父各地讲法著作，逐步了解了大法的美好、神奇和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尝试着做好三件事。在师父的细心保护下，在丈夫的具体帮助下，走到了今天。我是第一次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侧重于救人方面，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修炼前，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病，只是年轻时在潮湿环境下工作，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后扁桃体经常发炎，怕引起风湿性心脏病，就手术摘除了扁桃体。修炼后，腿疼了一段时间，风湿病就彻底离开了我。我主要在心性的提高上变化较大。由于自己出生在干部家庭，优越感比较强。虽然文革中父母作为走资派被批斗，也因为这个挫折自己努力，1977年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当上了公务员，从事管理工作，所以觉得自己挺不错了。在接触人上，愿意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反映在讲真相救人上，刚开始挑选的比较多，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哪些人应该讲，对比自己条件差的人放不下架子。师父说，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选自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悟到了，不能用身份、地位去衡量当今世人，能遇到就有缘，就要尽量的去讲真相。给租房人讲真相，我以前住的一个旧房子要出租，求租的是单亲母亲带一个上初中的孩子，我就把房租定到最低。他们住了4年多，直到孩子高中毕业。临走时，我给母亲讲了法轮大法是使人心性提高、身体健康的高德大法，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提升社会道德的大法弟子，罪恶滔天，终究会受到天惩，劝其三退。他说听过一些人讲，但没有表态。我说了，他表示认可，同意退出团队。后来先后有3个人租用我的房子，我都真诚地对待他们，房价合理，房子有问题及时帮他们解决。该我出的钱我从不吝啬，他们有急事不租房了，我还把剩余的房租退还给他们，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痛快地答应了，也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善良为他人着想的精神风貌。邻居一家明真相得福报。我以前的一个邻居搬家后20多年没有来往，2年前一次在路上遇到，恢复了联系。他一直个人干， 多数是推销产品、羊毛衫、保健品。我们重逢后第一次吃饭，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他看到香港大法弟子在旅游景点布的展板了，听我一说才知道是真实的，当即退队。他的生意也有了起色，连续几个月销售额在组里都是最高的。我告诉他，这都是相信大法给他带来的福分。他还把他丈夫、公务员儿子都叫来，他们提出了诸如天安门自焚等中共的邪恶宣传。我从法轮功的兴起、1999年425上访到720中共的迫害，讲了全过程。他们认识到中共一直在用谎言欺骗民众，都同意退党。他还给自己的一些合作伙伴讲真相，劝退了近十个人。不久，他们一家人就在外地建立了自己的科技公司，才一年多就和民航、银行、高速公路等行业有了业务往来。现在全国30多个省市轮流培训，年营业额已经几千万了，忙得不亦乐乎。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的恩惠，还请了转法轮。我老公的朋友夫妻俩都是企业职工，女方还是下岗工人，老公曾经单独给男方他的电大同学讲真相，他不表态。他们来我家，我们就一起给他们俩讲，女方非常认可，态度严肃认真，积极要求退团，男的也就退了。他们回去还给儿子做工作，儿子也同意退团。以前儿子的工作不太理想，30好几了也没有对象。他们全家三退后，不久儿子就换了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半年后找了个事业单位的女孩结婚了，现在孩子都8个月了。女方还给她的几个弟弟弟媳做工作都三退了。她说，我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亲戚三退得福报。我们的亲戚在地区工作，还当过协党书记。一次我们一起外地旅行，我们给他们夫妻讲真相，叔叔不表态，还说反正我老了，没几天活头了。背后和他的家人说，如果来第二次文革，别人知道我退党了，还不把我整死呀。婶婶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叔叔本来心脏和肺都不好，经常胸痛，一周后胸痛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婶婶的腿也不好，拒绝三退后连楼都下不来了。他们也害怕回不了家，准备第二天去医院。当天晚上，我们和他家人又给他说了一些三退得福报的实例，他同意退党，并默念九字吉言。第二天去医院检查，说明病情后，医生发脾气说，半年前一个类似症状的病人查出是癌症，2个月后就去世了，你们怎么才来？等结果吧。结果出来后不是癌症，大家都说是昨晚抹去寿印的福报。婶婶见状也同意退团，现在他们回到家乡也不需要人照顾了，精神和身体都很好。再次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从中也看到了大法的慈悲与威严，信和不信真是天壤之别。给单位同事讲真相。有一天碰到我们单位的一个十几年没见面的老司机，是个老党员，他主动要了我的电话，还说要常联系。他的号码和3年饥荒有关，还说他差点饿死。2周后我约他吃饭，聊了一些单位的事。他说坏人当道，好人受气，怎么没有人检举？我说这是普遍现象，劝其三退。他同意了，说你给我退我就放心。去年重阳节单位组织活动，一个下属单位的职工 十几年前工作中有接触，帮忙当裁判。在一个项目中，我和别人并列第三，因奖品有限，他和我商量把奖品给别人。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这算什么呀？临走时和他聊了几句，相互留了电话。不久后，我与他散步吃饭，聊了熟悉人的近况，逐步引向社会乱象，讲了法轮大法。他说早知道，他们同学不止一次在聚会上讲真相。我问他三退了吗？他说没有。我就讲了被打上兽印，随中共灭亡淘汰的后果。他说这么可怕，我同意退团。总能找到有缘人。我搬过两次家，两个隔壁邻居都被我劝退了。其中一个是在火车上相逢，就坐在我旁边。分别26年，他认出了我，说我没有变，和我打招呼。这是多大的缘分呀！回来后，我们约了时间相见。他情况不太好，前几年老公去世，儿子上大学负担较重，他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现在儿子硕士毕业，找了称心的工作，开始好转。我结合他的情况讲了真相。他说他姐姐也信佛，不是大法，回家和家里人说话态度不好，急躁，怨家人不悟，经常发脾气，弄得他一回家家里人就都不说话了。他说我讲得特别好，平和耐心，能够从他的角度考虑，完全是为他好。他当然同意解脱了。我的一个发小在我上大学时失去了联系，去年他打听到我的电话，40年后通了电话，很激动，一再要求见面。我想这是他明白一面的急切。几个月后，他从外地赶来，我们畅聊了4个多小时。说到真相，他说比我知道的多，他的邻居是大法弟子，经常给他真相资料。但是说到退党，他就不表态了。我说为啥？他说那大纪元王咋上呀？我说不用你上，我帮你声明。他就说了一个他用心起的笔名，当天他就返回了。通过学法和同修的交流，知道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师父铺垫好的，我们只要用心去做就能成。这之后，不论是日常出行、同学聚会、朋友吃饭，我都留心找到能救的有缘人。我父母居住的干修所门卫某师傅，因计划生育超生，工厂除名，家庭生活困难。几年前的一天，我中午去取报纸，看到他在床上痛苦地抱着脚，原因是早上扫院子把脚崴了。我说到医院看看吧，他说去医院白花钱，可能是筋扭了，疼死我了。我就问他信不信佛，他说相信善恶有报。问他入过团队没有，他说没入过。我就让他默念九字吉言，他非常诚恳认认真真地在念。下午6点多，看到他手拄拐杖站在值班室门口，看到我就笑，说我一直在念呢，以后见了我也说我想起来就念，特别管用。我经常把这个例子讲给世人，很有说服力。我的方式是一对一，多数选择吃饭时间，用2-3个小时讲真相，先叙叙旧，边吃边聊，然后三退。80%以上能够明白真相，同意抹去兽印，也有不表态，或者说回去考虑考虑的。虽然我心里有些失望，但是也没有完全放弃，找找原因，看看误在哪里了，等有机会再做工作吧。我体会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在救众生中是相互配合的关系。我劝退的很多人是以前听过真相的，其他大法弟子已经做了工作，只是在他认为的关键点上没有说通。我没有劝退的那20% 也有可能其他大法弟子会说通。近几年有机会每年在国外亲人家住一个季度左右，可以上明慧网，看到同修们的修炼体会，感触非常深，感觉同修挖出来的许多执着心自己都有，还没察觉到。我要充分利用时间实修自己，认真学法练功，努力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事事都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十几年前，我在中南某大学读研究生，当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形势很严重，这所高校的610也很邪乎，每年新生报名不久，他们就让学生会主席等人拿着一张表格，逐个的让人填写。我入学不久的一天晚上，学院学生会主席就拿着表格来到我所在的宿舍里。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干什么，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表格放到我桌子上时，我一惊，一看是关于调查摸底谁是练法轮功的，问一些诸如你练法轮功吗？你家有人练法轮功吗？你反对不反对法轮功等问题。那一刻我表面很镇定，但心里却不能平静，因为我知道不管怎么填写都不行。我思绪万千，我要是因此而被学校开除，我的家人怎么看？我原来的同事怎么看？我的几年辛苦也白费了。可是我转念又一想，我是修大法的，必须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本来我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关都过得不怎么好，这一次我豁出去了，无论如何也要过好这一关。这时学生会主席过来问我填好没有，我本来并没有想好怎么告诉他我不填表格，这时却脱口而出说我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看法。谁知学生会主席很爽快地说，行行行，允许你保留不同意见。我知道这一次实际上是师父帮我化险为夷。学习的课程里有一门外语口语课，是一名外籍教师授课，课程快结束前，外籍教师通知让我们最后一课每个人到讲台上自由发挥，用3-5分钟时间演讲，表达自己的任何观点。我想我是修大法的，我必须利用这一机会讲真相。我就先写了一篇英文短文，主题是关于反对迫害信仰的，其中两处以法轮功为例。我仔细思考每一个英语单词或词组，看看能不能再换成更为简单易懂的单词或词组。在一起上课的除了文学学院的一批学生外，哲学学院的学生的英语水平大都不怎么样。因为我的英语水平本来不好，但我想尽量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轮到我上去演讲，我调整声调和语速，在比较重要的词上面或表达主旨的句子上面加重语调，声音洪亮而坚定。结束后，外籍教师给我的评价是非常好，非常有自信。我找到一个英语口语非常好的学生，问他是否能听懂我的演讲。他说他完全能够听懂我的演讲。他认为我的英语口语非常好。他在台下的时候还以为我以前肯定当过老师呢。其实我哪里当过教师，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才能出色地完成演讲任务。在读研究生的3年里，我尽量与人为善。一次，我们专业的十几个同学出去聚餐回来，走到离学校舞厅不远的地方，一女生说自己想去跳舞，问谁愿意一道去，大家都默不作声。我想，我尽管不跳舞，但我是修大法的，这时候应该帮个忙。于是我就说我去。送她过去后，正好有她的同学也在，于是趁他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时，我悄悄走了。2年后一天晚上，同宿舍的小唐回来向我说，他向那位女生抱怨为什么总是念叨我的好。那位女生解释说， 我当年并不跳舞，却愿意护送他去跳舞，并悄悄离开。小唐说，这算什么呀？他自己经常请女生吃喝，有时女生在外面私人舞厅跳舞，自己还帮他买票，可女生却没说过他好。听小唐这么一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当年的举手之劳，自己都忘记了，竟给人难忘的好印象。后来我仔细一想，事情虽小，但我当时确实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才那样做的，我再也不敢小看自己做的每一件小事。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只要能在法上，只要能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都会给别人好的印象。我也由此悟到，我们在法上修的每一件小事，师父都会给引申出非凡的意义，产生正面的影响。小刘是本科保送上研究生的，平时与大家不怎么搭话。一天上午快吃午饭的时候，我下去打饭，见到他走出来观望，就和他打招呼，告诉他吃饭时间到了。他犹豫了一下，说他的卡上没钱了。我就说我的卡上有，你现在来，我们一道，你要有事等一会儿也行，我回来再把卡给你。又过了几天，学校澡堂开放，我准备下楼去洗澡，遇到他出门倒垃圾，我就喊他一起洗澡去，他还是说卡上没钱，我就说我来刷卡。过了个把月，他遇到我时说要把钱还给我，我大方地表示几块钱的事情算了吧。后来我的身份不小心暴露，学院书记后来对我说，我们发现你温文尔雅，找到你的几位同学询问，都说你人品非常好，我们又去查你的成绩，发现你的成绩也非常好，特别是研究生英语毕业考试成绩还是班上最高的。我悟到，有些小事或细节看似不值一提，但就好像是文章中埋的伏笔一样，对下文起到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我只是修去了一些执着心，提高了心性和认识，实际上都是师父在帮我做。入学不久，我们专业开始酝酿分配导师，我们都已经知道学院里的导师谁的名气大，影响力大，谁的学术研究做得扎实，大家私下都已经联系了。其中有一位导师是从另外一所高校新聘的名誉导师，但是他是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平时从事行政，并不做科研，大家都怕选中这位新聘导师，结果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被分给了他。那位同学傻眼了，我想我是修大法的，顺其自然。两年后，我因为在校园用 IC 电话给几个外省的610打电话，不小心被对方追查到学校，最后查到了是我。学校610对我说，两年前你入学的时候，那张表你怎么不填？你要填了，早就开除你了。当时我已经面临毕业，学校只打算做一下我的思想工作。我的导师平时住在外地，也被请回来了。导师没有说法轮功不好，只说法轮功的事情他也知道。他知道我是安徽人，就说安徽淮南有个淮南王刘安，过去的历史都认为他是想起兵谋反，结果事情败露被杀。但是现在的历史研究认为谋反的证据不足，被说谋反其实是诬告，这应该是一场冤案。我的导师不仅没有给我压力，还以此来安慰我。我当时就觉得这位导师比较开明理性，因为他的行政级别比我们学院的书记还高，他打电话帮我说话，让学院不要在毕业的问题上为难我。快到毕业时，我因为经常被要求谈话，又被跟踪监视居住，毕业论文写得不甚理想，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大幅度修改了，我心里很担心。谁知论文答辩结束后，主持人宣布由他本人和我的导师提名，由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议通过，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的论文获得优秀论文的称号。评审委员会认为那位同学的论文最好，但认为我的论文因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有新的独到的观点，与传统学术不同，所以获得优秀论文称号也是实至名归。我悟到，只要我们提高自己的心性，能够把自己当做一个大法弟子，一路上都有师父在看护着我们。 师父其实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最好的和最合适的，尽管当时我们可能还对此茫然不知。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当时学校规定研究生毕业前都要在期刊上发表至少两篇学术论文，当时研究生要发表文章通常只能在低等期刊尝试，不仅没有稿费，而且还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版面费。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了一所大学的学报编辑部，时间不长，编辑部发来消息说我的文章已经被该学报录用，编辑部明确表示不仅不收取版面费，而且还有少量的稿费。这种事情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没有守住心性，我没有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各种心一下子起来了，欢喜心、显示心、名利心，结果我被这些执着心缠住后吃尽了苦头。几十元的稿费寄来是收到了，可是编辑部寄过来的两本学报却寄丢了，我只好打电话过去让他们重新寄，谁知第二次仍然寄丢了。我再次打电话表示没有收到，对方表示如果需要再次邮寄，费用自理。为防万一，我这一次用了挂号信，于是把刚到手的钱又寄回去。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因为我的执着心不去，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其实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能够才思泉涌，也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而我却在当时为此产生了许多执着心，把大法摆在次要位置上了，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十几年前的往事，修炼中的点点滴滴，让我悟到如果我们能够时时事事都把自己当作是大法弟子，我们在磨难中，在风风雨雨中走得可能更顺利一些，救度的众生会更多一些。这里只是从当年的几个片段说明这个道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方华的文章《巧遇警察》，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4日。2018年3月21日下午，在沈阳市铁西区魏公街，我追上一名走路的男子问路。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从上衣的里怀掏出证件，警察证。我一看名字，大吃一惊，某某某，这不是9年前绑架同修的警察吗？再看名字上方的标准照，正是明慧网上曝光的那张照片。当年是我把这个信息曝光的，没想到我俩能在9年后相遇。在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于2009年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之后遭到了厄运。他说喝酒造成昏死了好几天，之后失语失忆，一直到现在9年了，现在走路有点轻微不畅。这几年刚恢复说话，失去了部分记忆，现在一个字都不认识。我想今天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他，让他得救。我说在中国大陆当警察有好处也有弊端，弊端就是警察被要求像工具一样听共产党的指挥，很多人在执行任务中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比如文革制造了众多冤案，文革结束，一批警察被秘密枪决，成了替罪羊。他点头，文革的事我知道。我说共产党的运动多，文革过去了，现在运动是迫害法轮功，警察被要求抓法轮功修炼人，你抓过吗？他说是抓过。我看他有点麻木，就急切地说，可是你知道吗，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这是错的，他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挑起民众仇恨，法轮大法真善忍，让人身心健康，社会道德回升，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说法轮功真善忍好不好？他看我急了，笑了，听你这么说是好，又说你年轻。
我拉着他的胳膊说，你知道吗，参与迫害好人是有报应的，你的病就与这个有关。他有些迷茫地看着我，我说，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我在明慧网上认识你的。他缓缓地说，哦，那我明白了。我感慨地说，茫茫人海，咱俩能在这里相遇，真是上天的巧妙安排。他点头。我说，我希望你好，希望你健康平安。不管你信不信因果报应，什么事情有起因才有结果，对吧？你知道法轮功修炼人被抓之后，他们在劳教所、监狱里经历多么残酷的迫害吗？好人遭受折磨，这个结果谁来承担呢？抓捕他们的人必然要承担一份呀，这就是因果报应呀。我说，给你看个东西。他看我在包里找东西，说，你也有证？我说，是照片。我拿出大法弟子在劳教所被酷刑毁容的照片给他讲解。他接过照片仔细看了一会儿，说，这个人被弄成这样，完了。我说，已经被迫害死了，多少警察在共产党的欺骗和利诱下迫害好人，在无知中干了错事呀。他流露出难过的样子。我讲共产党的来历，为何退党，他静静地听着。当说到退党才有未来，我帮你声明退党时，他激动地与我握手，说，谢谢，我只能说谢谢你了。一只手指着脑袋，意思是得病之后现在表达有些障碍。我又问他一遍，你说法轮大法真善人好不好？他严肃地说，好。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好起来的。他又激动地与我握手。道别之后，我十分感慨，是师父慈悲于他，他得病后多年没有记忆语言，也不看文字，是他缓了罪业，还少受了很多污染，感到他的部分思维，酒色财气等思维被闭塞了，他现在的长相变得平静和善单纯，举止也很文明，与以前照片上脸黑黑的样子变化很大。刚看到警察证上他的名字和照片的时候，我的脑中闪现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是我给他上到恶人榜的，谢谢师父给我机会，又让我把他救下来。法轮大法是救度，师父慈悲一切众生。巧的是，九年前他就是在我俩相遇的这个地方执勤时绑架的大法弟子，九年后在同一个地点，他有希望得救了，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重视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同修在《再也不偷懒了》一文中交流的内容，我也记起了很早的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于同修所说的一件事，在此写出来与同修切磋。2011年冬天，有一次发晚上12点的正念，那天因为第二天要起早出个远门，10多点就睡下了。听到闹铃响了，我坐起来开始发正念，到11点55分，在第一个5分钟内先发正念清理自身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及外来干扰。此时由于从睡觉中刚坐起来不久，脑中有些朦胧，不够清醒。到了12点整点，准备立掌发正念时，刚要立掌，恍惚间突然明显感到有一股外在的阻力在使劲往下拉我的手，试图扳倒我已经立起的手臂。我虽然看不见另外空间的具体景象，但此时的感觉太真切，太真实了。我尽量把手立住不动，但仍被不断地向下拉着。几个来回后，我猛然被这个往下拉动手掌的力量警醒了，接着集中精力发正念清除干扰，并延长了发正念的时间，发了30分钟。发完正念，坐在那里沉思了良久。此事过去近7年的时间了，至今记忆犹新。读到同修这篇文章，情景似曾相识，这件事也给我这么几点启示。一，发正念主意识一定要清醒。从法中我们知道， 我们这一法门是修炼自己主意识的，师父把一切给予我们的掌功、圆满等等各种机制都下到了我们的主体上，是让我们的主意识得功的。所以无论是发正念还是做正实法的事，我们的主意识一定要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才能及时清除各种干扰，发正念时才能有一念立可劈山的威力。从同修和自身经历的这件事来看，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虎视眈眈，对同修发正念是不遗余力地在干扰着、破坏着、阻挡着。正法中一切邪恶因素是不甘被正念清除的，因此一旦同修主意识不清醒，不能集中精力很好地发正念，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造成各种形式的干扰。如果说同修整体发正念是圆融不破的，自己没有发好正念就是一个缺口、一个缺憾，不但自身空间场的邪恶因素不能被及时清理，也会影响到其他同修以及整体发正念的效果。师父在讲法中说过，每个大法弟子都不能忽视这件事情，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发正念，因为你清理不好自己，你自身就做不好，你清理不好你自己也会干扰别人。摘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二，能否发好正念是信师信法的检验。像许多同修一样，对另外空间我也是什么也看不见，因此发正念时有时就不免像例行公事一样，觉得师父叫发就发了。但这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却给了我一个警醒，让我真切感到了发正念的严肃性、修炼的严肃性，从此再不敢懈怠了。发正念不是走形式，不是敷衍，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必须用心做好的事。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是大法弟子运用功能、展现神通、清除破坏大法的邪恶及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对世人的迫害，同时也在解体旧势力对修炼人的干扰，意义深远而重大。天目能看到另外空间的同修交流时说过，大法弟子发正念在另外空间可以说是各显神通，其威力是非常强大的。曾有一位老同修说过，他发正念时，天目经常看到自身诸多的武灵武将携着各式各样的法器神速飞出去了。随着同修发正念结束，他们便纷纷飞了回来，同时带了不少好东西回到自己的身体。可见发正念是无比神圣壮观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很多学员不重视发正念，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敏感。不管敏感不敏感，师父叫你做了你就做，他一定起作用，绝不是一个形式，师父绝对不会叫你干没用的事。希望像我一样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同修，如果这方面没做好，对发正念的信心不足，要多从法上悟一悟，找找自身的原因，无论看到看不到，感受到感受不到，都不要被各种观念和假象所干扰，要为自己负责，为众生负责，切勿忽视发正念。师父叫做的事在宇宙中都是圆融和圆满的，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必修课。其实能否真正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也是信师信法的检验。三，把握和配合好四个整点发正念。师父说，大法弟子合起来力量真的是非常大，发正念时大家都能思想集中，力量出来特别强，了不得的。摘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一时间发正念，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可怕不可怕，对神来讲都是非常壮观的事情，多大的力量。摘自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发正念做不好就是三件事没做全。还记得一位老年同修亲身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有段时间同修对发正念有些懈怠，连着好多天都没有按时发正念。有一天早晨6点的全球发正念又耽误了，又忘了发，干脆睡下了。师父在梦中点化他几个字，前功尽弃。醒来后同修这几个字记得非常清楚，但老年同修由于文化低不太识字， 不理解其中的意思，学法时就记着到点上问问年轻的同修，经同修一说才明白这个词的语义，是说一件事由于不能坚持和努力，致使以往的功绩废弃的意思。学法小组的同修听后也感到很震惊，明白师父不仅是对老同修的慈悲点悟，也是有意让其他同修引以为戒，及时归正不足，不要在修炼中放松自己而前功尽弃，要时刻保持修炼人的正念，才不会造成修炼的损失，才能保持精进的状态。对每天四个整点发正念，我们已坚持多年了，清除了大量的邪恶烂鬼及旧势力的邪恶因素，使邪恶越来越少，正法形势越来越好。但因为各种原因，四个整点发正念，有的同修还是不能够每次都能按时发，甚至有漏发的时候，如在工作期间或在不能脱身的一些场合等等。同修的做法是可不立掌，默默地发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特别是在工作场合或特殊场所，不用立掌做手势，效果也一样，尽量与全球统一发正念保持同步。另外，如果条件确实不具备，可抽空再补上。就像师父说的，你说实在不行，那就工作也可以，事后弥补上。但是呢，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摘自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中，我们要紧跟师尊，一步步走过来，在三件事上是不应该留下历史空白的，应是充盈和厚实，对得起师尊历尽万般艰辛的慈悲苦度。同修集体发正念，其宏势势不可挡，无比巨大和壮观。希望同修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尤其整点发正念，让同修的正念在正实法中更具神采，在救度众生中更显神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